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吗？谢田称，市场经济的杠杆撬不动中国经济。
中国其实就是不管用了，它可能会有些影响了。宏观上如果那个幅度很大的话，这个大大的小小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它不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你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它怎么能撬动它呢？这是没用的。
美国强烈支持恢复台湾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席位。
We strongly advocate for the WHO to invite Taiwan to participate as an observer and lend its expertise to the solution-seeking discussions at the 75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scheduled for this month.
新疆沙漠操练反舰飞弹，解放军已锁定台湾苏澳军港。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是苏澳。如果说把 Google 的地图调出来，由空拍做一个比对啊，其实几乎就是一模一样，连驱逐舰停的那个位置也都相符。
人权观察公布俄军在乌克兰残害平民调查结果，谴责俄军触犯战争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5月18号在云南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李克强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尽快出台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新举措。有观察人士质疑，传统的货币或财政刺激措施能否在限制如此严格的环境中发挥其预期效果？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
哎，你好。
李克强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突出就业优先，通过稳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他还说，在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新举措。此前一天，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科技高管发表了被认为是安抚高科技公司的讲话。不过，有观察人士质疑，传统的货币或者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在中国这样限制如此严格的环境中发挥其预期的效果？您怎么看？
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发挥太多的效果，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真的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对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话，你如果采取这些传统的这些货币政策的话，经济政策的话，你哪怕放松银根也好，收紧银根也好，降息降准或升息升准的话，你都会马上就看到这个市面的反应，就是这个马上就会影响这个资金的流动，是吧？也会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关键是它现在没有那么细微的这些调节的机制。你首先，你比方说你涉及到这贷款利率的问题，它如果降息降准的话呢，它现在这个它没有一个非常透明的和流动性那个很强的一个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像那些能够得到贷款的那些都是大企业、国企啊，这些就是裙带关系的大企业。他中共的银行他也不愿意给这些非中小企业轻易的贷款，他怕他们收不回税，对吧？他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健全的一个信用体制，所以呢，这种传统的本来这些市场经济的这些杠杆啊、工具啊，在中国其实就是不管用，他可能会有些影响了。宏观上如果这个幅度很大的话，这个大大的小小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基本上它不是市场经济，你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它怎么能撬动它呢？这样所以是没用的。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像李克强的担心那个就业问题，对吧？就业问题的话呀，非常非常严重，这都是中共这个体制造成的 一个巨大的麻烦，尤其现在又加上这种清零政策强制性关闭，就是加剧了这些问题。现在这最新的今年是1000多万了大学毕业生，据说这个女生的就业率只有这个签约率只有10%，男生20%。那平均再算15%的话呢，等于说85%的大学生，那就是850万毕业就失业。他现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就是经济下滑，这个世界工厂的订单外流失，说产业链转移。那刘鹤这种，你说他去跟这些高科技的高管去这样沟通也好，他就是安抚他们。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习近平打压的太厉害，把他们吓坏了，现在他们就纷纷裁员。你现在安抚的话呢，这两个人刘鹤也好，李克强也好，就无力回天。我就一直对中国经济现在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呢，他们真是无力回天。不把这个僵化的体制调动的话呢，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
最新的消息说，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4.8%，同期财政支出同比增长5.9%。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腾讯今年一季度盈利同比减少50%左右。另外，根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三家银行已经冻结了至少1.78亿美元的存款，但是没有提供有关的原因或期限的相关信息，导致企业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个人则无法获得储蓄。那么如何理解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银行无故拒绝储户取款又如何理解？腾讯一季度盈利同比减半意味着什么？
他指的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了，是吧？我们知道实际上去年的那个财政的话呢，就是中国这个31省啊、自治区啊，那个只有上海收入大于支出，它有这个财政的黑字，没有赤字，对吧？就是还可以，就是说有盈余，财政盈余，其他所有的无一例外，全都是赤字。换句话说，就是上海呢，还等于是还在支撑着、帮助着其他的省份。那现在今年这个上海这么一下关了，现在开始慢慢开放，关了有快有7-8个星期，2个月了，是吧？所以呢，你看他这个肯定的，他这个收入一定会大幅降低。等到上海也入不敷出的时候，那就是全面的那个支持。现在就是中央政府呢，一定就想办法，也他只能去继续印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另外，你说那个外汇存款被人突然就是拿不出来的问题啊，这个一个是跟中共限制这个外汇，现在进一步紧缩。我觉得中国现在那个金融面临的那个极大的问题，债务的危机非常严重。去年那个以来，这个恒大房地产这种债务，就是说外债，就是说不能够偿还，不能够还本付息呀。这个现在已经持续到今年。我在去年就写过这个文章，就是整个今年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中国每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外债到期要还，所以这个还债压力会一直持续到23年、24年。那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外汇出口的增速呢急剧下降，现在出口市场也在萎缩，所以呢现在是他已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限制那个居民使用外汇或者出国。所以这个呢 depositor 就是这些储户，他很可能永远拿不到钱，拿不到他的外汇存款，因为到时候这个中共完全就可以就你可以当作被中共抢走了，到时候给他一纸公文说我把你的换成人民币了，老百姓没任何办法，基本上就是被中共又抢去了。对，科技公司如果盈利腰斩的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经常发生的。实际上比方说很可能这个收入的下滑10%、20%，就可能导致这个盈利呢下跌40%-50%，这个倒是这个不是特别奇怪的。但是这个科技公司面临着中共的打压，关键是他这些电商，这些所有这些电子商务公司，它都处在这个整体这个中国经济环境里边。如果整体经济下滑，然后呢居民的那个购买力下降，他们那个销售额一定下降。而销售额下降，如果是支出庞大的话，销售额下降一部分，然后呢它的盈利呢最后可能下降的更快。你从这个上半年这个科技公司它这个大规模的裁员，从这些都排20%-30%的裁员，你就知道他这个面临着很大的这个销售下滑的压力。
5月16号以来，包括中国国家和企业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和营收数据陆续公布， 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表现非常惨淡。经济数据的惨淡被认为是跟严厉的疫情防控措施有直接的相关性。上海市5月16号宣布，从当天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最后呢，到6月中下旬要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5月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疫情冲击带来的是短期变化，中国经济能够逐步的企稳回升。不过也有人担心，疫情期间严厉的防控措施会使人们的心理预期和消费行为模式发生改变，而一旦改变了就回不去了。您的观点？
一定会改变。其实整个人类社会已经因为这个疫情呢已经改变了，其实社会的那个经济、社会那个结构、活动、人类活动方式都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你像我们在大学里边那个，那么虽然我们的学校这个恢复了面对面上课，对吧？但是很多学生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从网上上课、线上上课。他就说这个高等教育呢，其实他现在美国没有不存在，基本上没什么防疫政策了，全面恢复正常了。对，但实际上很多人不一定他会回到面对面，他可能会继续维持用他这种已经在过去2年习惯了这些方式。还有一个，很多公司他这个在家办公，有些公司可能就慢慢就采取更多的在家办公的方式。所以对这个 commute 就汽车销售都会产生影响。在中国呢，尤其是他现在不敢面，还是不敢面对，不能够跟这个病毒共存，因为他把这个防疫抗疫上升到跟共产党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你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从核酸检测到这些疫苗制造产业，这个核检测试剂制造这些一个新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形成。我们觉得这个产业链，新的产业链上的公司，他们背后的拥有者、老板，对吧？一定是中共权贵的人士。你像那种公司，成立一个月就开始进入这个，他没有那后面的授权，因为你一般，你作为实验室也好、检测也好，这些你的建立起你的那个成熟的机制，然后信用才信誉才可以工作的，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这个后面的显然是有权贵的那个介入，这实际上是中共把这个抗疫检疫呢已经当成一个产业链，这些是不应该成为产业的，不应该成为发财的机会的。他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负担。他们这在这方面钱他不得不付出的话呢，他在其他的他可支配的收入就会减少，他就个人消费就会减少，就对经济的会有负面的影响。在那面的话呢，那个产业本身它恐怕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让这个权贵赚到钱了。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对中国东航客机坠毁事件的调查指向蓄意行为。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东航坠机事件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是否是因驾驶舱内有人故意采取行动而造成的。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早些时候援引熟悉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人士的话说，从三月份坠毁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客机上找到的一个黑匣子的飞行数据显示，机舱中有人故意让飞机坠毁。路透社也报道说，两位听到有关消息汇报的人士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有机械故障的证据。这架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拒绝置评，让记者们把问题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美国国家运输委员会没有立即置评。针对外电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日报》星期三报道，从民航局获得消息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事故调查人员向中国民航局证实，美方人员没有向任何媒体公开相关要求，及时准确发布事故调查情况进展和相关信息。上个月，中国民航局就网上有关坠机是蓄意作为的传言回应说，这种揣测严重误导社会公众认知，干扰事故调查工作。 今年三月，这架从昆明飞往广州的波音737-300客机从巡航高度突然下降，在广西山区坠毁，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致命的空难。4月中旬，东航恢复使用737-800机型，在上月发布的初步坠机报告摘要中，中国监管机构没有对737-800提出任何技术建议。专家表示，这架737-800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服役，安全记录良好。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妮弗·霍门迪在5月10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和波音公司曾前往中国协助中方调查。他指出，到目前为止，调查还没有发现任何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安全问题。霍门迪说，如果委员会有任何安全方面的担忧，他将发布紧急安全建议。此前，中国官员表示，有关坠机原因的最后报告可能需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分析人士说，多数坠机事件都是人为和技术因素加在一起造成的，蓄意坠机事件极为罕见。专家们提到，最新的假说让人们考虑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坠机是一名飞行员一人所为，还有一种是因为发生搏斗或闯入而造成坠机。但是路透社的消息人士强调，目前没有任何说法得到核实。
美国强烈支持恢复台湾世卫观察员席位。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5月22号到28号在日内瓦举行年度会议之前，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将体现世卫组织对国际卫生合作和人人享有健康采取包容性方法的承诺。美国的态度并不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告诉记者，当全球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台湾被孤立于世界卫生组织之外，没道理。普莱斯说，
And of course, Taiwan's absence from the WHA in recent year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ought to rectify. The WHO broke years of precedent at the 70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2017, when it failed to invite a Taiwanese delegation to observe.
我们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排除台湾的参与。台湾近年来在世界卫生大会的缺席，是我们寻求纠正的事情。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在世界卫生大会第70次会议上打破了多年的先例，未能邀请台湾代表团前来观察。
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们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及其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表示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时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告知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美国国务卿制定策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此举被视为是公开反驳中国。北京政府在蔡英文2016年以及2020年当选台湾总统之后，一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2009年到2016年，台湾的代表官员作为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都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当时两个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到目前为止，台湾没有获邀参加本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感谢美国支持。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本月早些时候说，他预计很难获得邀请出席这次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席位的法案严重违背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赵立坚星期一说，中国反对并谴责美国坚持将其签署立法。美国官员们说，华盛顿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原则不同。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但对台湾声称拥有主权。美国从未接受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声索，并避免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持有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不惧北京批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再次表示，中国清零政策无法持续。曾经因指出中国防疫清零政策难以持续而引起北京不满与抨击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次表示，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力超强，因此中国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就是不可持续。但他同时表示，具体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还是要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谭德赛在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更多了解了病毒，我们也更好地掌握了包括疫苗在内的工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对病毒的方式实际上应该不同于我们在疫病出发期间的做法。谭德赛说，他表示，新冠病毒自从2019年年底首次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并及时被中国政府以严厉的封城措施阻绝传播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就防疫应对措施向中国官员提出建议，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政策，这要由各个国家自己做出决定。谭德赛上星期首次提出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可持续之后，遭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反驳，中国官媒完全没有报道，而他的相关发言在中国的社媒上也遭封杀。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能够更多的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曾不指名地对谭德赛提出批评。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视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应对策略，甚至中国式治理的一大招牌。任何地方一旦出现疫情，当局立即不惜代价实施严厉的管控和封城措施。这一做法据称可以减少疫病传播和染疫死亡，但是却对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上海最近爆发疫情后实施的封控措施已经持续六七个星期，互联网和社媒上充斥着各种各样警民冲突或互相抱怨缺吃缺喝、看病难、拿药难的视频和帖子。现在上海已经成为社会清零的目标，但是完全解封一时仍然可望而不可及。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麦克莱恩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了解中国最近在应对疫情方面遭遇严重的困难，也赞扬中国当局成功地将染疫死亡人数保持在最低水平上。不过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国二十大上打破中央前领导人邓小平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则，谋取第三任期，因此被视为他政绩和招牌的动态清零政策短期内不会被抛弃。对习近平及其圈内人而言，政治显然高于经济，甚至也高于防疫。在这样的情况下，谭德赛以及世卫组织逆耳忠言，北京显然也是听不进去的。在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谭德赛还对朝鲜和东北亚国家厄立特里亚的疫情表达了关切。
尽管疫情严峻，朝鲜据信准备在拜登访问韩国之前试射洲际导弹。尽管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中，朝鲜据信正准备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之前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制裁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的压力。
路透社星期三 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最新的情报显示，朝鲜最快可能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实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拜登总统预计星期五抵达首尔，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期间还可能访问朝韩边界的非军事区。观察人士们说，平壤此时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迫使美韩领导人聚集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分散他们对中国影响力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且会影响国际社会对朝鲜应对新冠病毒的帮助。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截止星期一晚，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近26万人，累计人数超过148万，死亡人数达到56人。韩国总统卢锡悦星期一说，韩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朝鲜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美国国务院当天也表示，对朝鲜新冠疫情的发展感到焦虑，称美国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和国际援助机构为这个国家健康风险较高的民众提供人道救援，以阻止和控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平壤当局还没有公开接受美国和韩国的帮助。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多名朝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高丽航空3架飞机星期一飞抵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装卸药材，并在当天运回了一些医药用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未证实这一说法，但称中方一直高度关心朝鲜发生的疫情，并愿意与朝方共同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稍早前表示，朝鲜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朝鲜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瘫痪。
新疆沙漠操练反舰飞弹，解放军已锁定台湾苏澳军港。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年加强演练远程飞弹的反舰能力，不仅以美国航母为标靶，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照片，台湾东北方的苏澳军港也疑似成为解放军的攻击目标。观察人士指出，不论解放军演练的目标为何，中国在反舰弹道飞弹技术上的长足进步都不容小觑，其射程之远，连驻关岛的美军基地都恐笼罩在其威胁之下。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上周报道指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中国在新疆洛羌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侧疑似新建了更多的大型模拟标靶，其中包括一座海军基地。对此，位于台北的前台湾海军新疆军舰舰长吕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比对过美军在亚太地区曾进驻过的几个港口后发现，解放军在新疆新建的模拟码头与台湾东北角的苏澳港海军基地高度相似，包括停泊在港作为移动标靶的驱逐舰，也疑似是台湾海军吨位最大的既得级驱逐舰。吕里斯说，
我比对过日本的横须贺还有佐世保，还有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还有关岛，其实这几个地方都没有符合的一个码头。结果我回头来比对台湾的几个军港，根据我以前服役的经验，因为我经常进驻苏澳，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是苏澳。如果说把 Google 的地图调出来由空拍做一个比对啊，其实几乎就是一模一样，连驱逐舰停的那个位置也都相符。
苏澳港背对台湾的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比台湾西岸的港口多了一层天然屏障。台湾驻扎在苏澳海军基地的舰艇，包括海军战力最强的4艘既得级驱逐舰以及8艘诺克斯级巡防舰。换言之，解放军不仅以美国航母为攻击目标，苏澳军港也恐成为解放军发动对台攻击的第一目标。因为去年11月的卫星图照显示，解放军在此新疆沙漠地区早已设置多个大型移动标靶，该标靶等比例仿照美军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等海军舰队，以作为中国火箭军的导弹试射目标。而美国太空技术公司麦克萨尔技术公司近期拍摄到的卫星照片更进一步发现， 位于原防美军航母标靶的西南方约八英里处，解放军疑似新增了一个全尺寸码头和类似驱逐舰的标靶。据法新社报道，解放军今年二月曾在此进行类实战验证，其中一枚试射的飞弹精准击中标靶军舰的舰身，但该标靶随后遭迅速拆除。 USNI 分析，根据这些标靶的性质、位置以及遭受炮击的痕迹来研判，中国火箭军正在强化弹道导弹的操练，其中包括对军舰具杀伤力的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位于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也认为，新疆沙漠地区出现的港口标靶确实很像台湾的苏澳军港。他说，中共过去曾仿造过台湾的地标建物与设施用于军演中。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共军基本上因为强调实战化练兵，希望在一个比较仿真的模拟的场景中去针对他的战术战法做验证。他之所以要弄这些模拟的地景，主要就是看弹道飞弹实际的落点是否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以这个来看，就是在港中的军舰嘛。
前台湾海军舰长的吕律师指出，中共一旦对台发动攻击，台湾海空军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就地进行战力防护。2005年起陆续成军的既得级舰队会选择苏澳港作为母港，除了天然深水港的优势外，台湾也是看准了中共当时的火兵力投射尚无法直达台湾东岸，因此最适合保存海军战力。吕律师表示，相位阵列雷达是一种可以提供舰艇全方位无死角的目标追踪设备，但台湾的既得级军舰未配备此雷达，因此缺乏征收、射控甚至拦截反舰弹道飞弹的能力。他说，如果解放军已经在模拟攻击在港驱逐舰，苏澳基地很有可能将承受第一击，这代表台湾海军最强的战力将首当其冲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吕律师说，
解放军讲究实战化，也就是说他现在在这边演练，未来这里就是坐在海域。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我们的既得级舰或成功级舰、中华民国的各型驱逐舰或巡防舰从苏澳出港，或者是从西岸苏泊到东岸来，一样都会面临解放军的威胁。
部分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一旦犯台，必定是火力齐发，针对台湾重要的设施与战力全面打击，苏澳基地只会是目标之一，不会是唯一。接种说，解放军已经具备对第一岛链的目标24小时全时监控的能力，其火箭军的年度训练还特别加强演练，部队在无预警状态下接到命令，全旅快速抵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并在接获卫星传达的精确目标后迅速展开射击。接种认为，共军一旦开战，在大规模登陆前的联合火力打击阶段，就会优先歼灭台湾的海空军战力以及情报、监视、侦察与防空系统。解放军的弹道飞弹除了将攻击机场外，也将企图击毁在港中的军舰。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则表示，解放军的第一波优先打击目标可能包括台湾的防空雷达、防空飞弹、军事指挥总部以及可能保存战机的所有设施，不论位处西岸或是东岸。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也同意，为了迫使台湾政府和人民投降，并且让美国来不及协防台湾，解放军的第一级将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以全面摧毁台湾的抵抗意志和战力。亨泽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以北京的角度来看，只打击台湾的单一基地或地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让台湾仍能保留动员能力，也让美国、日本争取到直接协防甚至参战。亨泽克说，全台湾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后勤节点、雷达甚至是海底电缆，都会是中共优先打击的目标，台湾必须备战承受针对全国范围的第一波攻击。军事观察人士还指出，除了中共是否锁定台湾的苏澳军港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是，解放军的击杀军舰能力显著提升，位于第二岛链的美军关岛基地恐也笼罩在其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威胁内。美国兰德公司的何天木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弹道导弹对美国和台湾军队构成高度威胁，中国的中程导弹可以直击美国在关岛的基地，尤其以东风 21D 中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和准确度而言，甚至有可能瞄准并打击在第一和第二岛链周边航行的美国航母和军舰。 目前仍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鸿翔也说，解放军已有能力攻击台湾的苏澳基地或是美国的关岛基地，但真正该关注的是解放军能否获得及时的目标情报。廖鸿翔告诉美国之音，
他要模拟攻击苏澳港或者说关岛，他的飞弹要打到关岛不是困难，但是问题是要做精确的导引攻击，他是不是能够有 real time 的 target acquisition， 这个是不确定，这个是要实战验证才可以知道。
对于新疆沙漠区的舰艇模型标靶接连遭揭露，乔治梅森大学的亨泽克推测，解放军疑似在打心理战，让美台被其反舰弹道导弹的威力所震慑。自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的亨泽克说，我认为这些标靶主要在刻意示警，换言之，与其说解放军是用这些标靶来测试导弹，还不如说解放军更想让台北与华盛顿看到其战力和严肃面对开战的准备，因为这些标靶就放在美国卫星所能轻易侦察到的位置。亨泽克直言，要精准击中数百英里外的目标绝非易事，美军可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开发、部署与使用，才奠定了远程打击力的基础。他表示，中国也投入了大量资源发展远程打击力，合理推测其目前的远程打击武力应胜过俄罗斯，但解放军毕竟在这方面还是新手，也缺乏实战经验，现在还很难评估其能力是否已追赶上美军。亨泽克强调，即便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真能精准命中航行于西太平洋的美军舰艇，北京也不见得敢开火，因为这将推升区域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无法预测美国人民对于航空母舰一旦被解放军击沉会有什么反应，但可以想象的是，自我克制绝对不会是美国人民的可能反应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虽已承认将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了安全协议，但否认将在这一南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坚称所谓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完全是假消息。分析人士说，中国籍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战略支点，但缺乏传统海外基地。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基于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中国长期以来对在海外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基地十分谨慎。中国在外交场合常常自喻说，不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中国不搞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者建立军事基地。中国自2013年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海上咽喉要道投资兴建或者是管理有大约近百个港口，其中很多被认为有明显的军用和民用双重性，可以迅速升级用以执行军事任务。中国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虽然对中国的军事基地避而不谈，但是并不否认战略支点这一说法。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表示，要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建设。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所谓战略支点虽然不是类似于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然而他们确实为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军事利益，加强和扩大了中国的投射力量的能力。美国政策研究机构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的一份报告说，位于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战略支点可以为中国提供更大的能力，更有利于北京挑战过境的军舰。这份由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丹尼尔·罗素和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克·伯格撰写的报告说，中国正通过资助等各种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的有关港口或机场。这两位专家说，中国目前虽然并不拥有可以在战时提供防御并且为解放军提供作战平台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他们怀疑这会通过先民后军的途径来实现。 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除了基布地它的一个海外基地以外，它还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这个缅甸的、相关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进行很多合作，其中就包括港口的租用和这个共同营运哦，就是中国借由此这个操作的模式，很明显的有别于像这个美国、像欧洲，传统的这个列强哦，他所采取的是一个可能调性更软，那更兼具这种这个商业和军事安全这个综合目的的一个这个港口或者布点的一个活动。
美国国防部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说，中国海外基地战略已经呈现多样化，力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后勤和基地网络。很可能已经在考虑之中的国家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肯尼亚、塞舌尔、坦桑尼亚、安哥拉、塔吉克斯坦，而其中已知的重点是沿关键海上交通线从中国到霍尔木斯、非洲和太平洋岛屿。鉴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中国在2013年题为《中国武装力量多样化运用》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军队的任务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此后历年的多份国防政策声明中也不断强调中国军队的这一重要使命。目前就舰只的数量而言，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五角大楼去年11月的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海军的总战斗力约为355艘舰艇和潜艇，包括大约超过145艘主要水面战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显然中国并不需要这么多潜艇。中国虽然有遍布全球的港口，但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利克斯·张说，要跟上海军军舰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显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军事基地，而海外基地的缺乏影响到了中国的军力发展。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说，跟传统的军事基地相比，中国的这些海外设施所提供的支持还是有限的。他说，
像斯里兰卡或者巴基斯坦这些港口，它还是纯属这个商业运作比较多，那它的船舰可以在这边可能补给一些可能给水啊，还有一些物资啊，但是像我们理解像美国这种军事基地不具备一定的可能弹药供应，或者一些简单的维修，等等，那其实它的性质就是差异蛮大的哦。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菲利克斯·张对美国之音说，海军的后勤保障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基地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功能，例如将导弹重新装载到军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就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最好在码头完成。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敌人以基地为目标，他们的这一作战平台也就是基地不能被永久的被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陆军考虑在冲绳等基地部署远程火炮和火箭系统的原因。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长期来一直担心建立海外基地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并曾表示不会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了这一想法。美国五角大楼去年底表示，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很可能是大势所趋，称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外，中国很可能已经在考虑和计划额外的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以支持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军力投射。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北京很可能会对这种军民混合模式进行评估，包括与商业基础设施同处一地的解放军专属后勤设施。 澳大利亚军事问题专家克莱夫·威廉姆斯说，中国目前只有一个海外海军基地，但是未来可能会打造更多的基地，以支持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至于所罗门群岛，这位前澳大利亚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可能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一个海岸警卫队基地，而解放军舰艇也可以使用该基地，但中国会否认这是一个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人权观察公布俄军在乌克兰残害平民调查结果，谴责俄军触犯战争罪。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周三5月18号公布该组织对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平民遭到屠杀进行的调查结果。报告说，在2月下旬至3月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期间，发生了许多处决平民、实施酷刑和其他重大迫害行为，显然触犯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人权观察说，在乌克兰爆出不查平民遭到俄军屠杀惨案后，该组织4月10日到5月10日派员前往乌克兰进行调查，总共访问了65人，其中有遭遇俄军拘押的平民、酷刑幸存者、受害者家属和其他见证者。该组织还检查了部分被指控暴行发生地点的物证，以及受害者和见证人提供的照片和录像。今年4月份，俄军在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役失败后，撤出了交战地区，从而使许多暴行得以曝光。在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发现了数百具居民尸体，很多死者是近距离遭枪击死亡，也有死者的手臂被反绑在身后。乌克兰指责俄军在占领布查期间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罪。对于布查屠杀事件，俄罗斯坚决否认，并反称相关照片和视频是乌克兰伪造的，目的是用假新闻抹黑俄罗斯。但后来由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进入乌克兰进行的相关调查都显示，布查等屠杀事件确实是俄罗斯军队所为。人权观察公布的调查记录显示，3月份俄军占领期间，布查镇和其他乌克兰东北部城镇曾发生过10起集决处决。报告详细记录了基辅地区居民安纳斯泰莎·安德里夫纳描述他的儿子伊霍尔·萨夫朗被俄军打死的过程。他说，3月19日，俄军在他家中搜出旧军服，于是抓走了49岁的萨夫朗。3月31日俄军撤退后，他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谷仓门外发现了萨夫朗的运动鞋，而后在谷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人权观察还发现，俄军把许多乌克兰平民长时间关在肮脏、呼吸困难的地下室或洼地里，时间长达几天或几个星期。在亚西尼镇，俄军将350名村民关进一间学校的地下室，其中有至少70名儿童，里面还有几个婴儿，长达28天。据这个学校的人说，一周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剧烈咳嗽，几乎所有小孩都发高烧，全身痉挛还呕吐，最后有10位老人死亡。人权观察还描述了七宗酷刑罪，俄军士兵对被押人员进行殴打、电击或假触觉，以迫使他们提供情报。一名幸存者说，他当时被蒙着眼，他们用步枪对准我的头装子弹，然后我听到三声枪响，我连弹壳落在地上都听得一清二楚，以为自己死期到了。5月13日乌克兰一个法庭开庭审理一名俄罗斯士兵涉嫌战争罪的案子，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方面首次对俄罗斯军人进行的战争罪审判。这名俄罗斯士兵名叫西西马林，今年21岁，他2月28日在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的丘帕西夫卡村开枪打死了一名正在骑自行车的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日前表示，该办公室和乌克兰情报机构已经对10000多件涉嫌战争罪的案件展开立案调查，目前已经确定了800多名嫌疑人。人权观察强调， 乌克兰武装冲突各方都有义务遵循国际人道法，包括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及习惯国际法，有效地控制特定地域的交战武装部队应受1907年海牙规则和日内瓦公约等国际占领法的约束。国际人权法，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欧洲人权公约，则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人权观察说，战争法禁止攻击平民、极绝处决、酷刑、强迫失踪、非法拘禁和不人道对待囚犯，劫掠和抢夺财物也在禁止之列。任何人基于犯罪意图下令或实施严格违反战争法的行为，或帮助和教唆违反战争法，均负有战争罪刑责。部队指挥官明知或应知此类罪行，但未着手制止或惩罚责任人的，应基于指挥责任负有战争罪刑责。
俄军入侵乌克兰，改写欧洲安全版图，芬兰与瑞典正式向北约提出入会申请书。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芬兰和瑞典两国驻北约大使星期三5月18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分别正式提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申请书。两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迅速做出加入北约的重大决定，而北约将启动其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讨论两国入会案，随后举行并可能迅速完成入会谈判。虽然目前土耳其对两国入会持反对态度，一般预计入会程序应该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不过由于所有的成员国的国会都要审议并批准两国的入会协议，因此芬兰和瑞典可能需要6个月至1年时间才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的中立立场，而且两国的主要政党和主流民意也长期支持中立国地位。但是自从俄罗斯2月24日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政坛和主流民意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加入北约也立即成为两国政坛和民意的共同心愿。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性时刻，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的一个简短的仪式上接受两国的入会申请书后发言指出，申请书分别装在两个白色的文件夹中，而两个文件夹的封面上分别印有芬兰和瑞典的国旗。我热烈欢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要求，你们是我们最密切的伙伴，而且你们加入北约后将增强我们共同的安全，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彻底地改写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版图，不仅壮大了北约的力量，将成员国由30个增加到32个，而且将波罗的海变成了北约的内海。一旦北约与芬兰和瑞典在几个星期内签署入会协议，两国将获取被邀请国身份。在各成员国政府和国会完成对协议的批准程序前，芬兰和瑞典有权列席所有的北约会议，只是一时还没有投票权。不过北约条约第五条有关一国遭到攻击即是对所有成员国攻击的安全保障，只有等芬兰和瑞典正式成为成员国后才能生效。芬兰和瑞典入会受到美国及其他几乎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欢迎，只有土耳其是个例外。土耳其日前以这两个北欧国家庇护被安卡拉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成员，以及在2019年土耳其进军叙利亚后对其实施武器禁运为由，表示对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持有保留和反对态度。 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表示，他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敦促欧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脱钩。美国之音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17日的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讲演上表示，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为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采用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敦促欧盟共同合作，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以帮助鼓励北京的变革。耶伦在开幕论坛的讲演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耶伦的讲话与16日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 TTC 第二次会议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卯之对美国之音表示，
For me the big trend is transatlantic convergence on address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issues vis-à-vis China together.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xists.
大的趋势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和技术问题的趋同，这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的原因。而且它已经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的立场的缩小。我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在贸易技术委员会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投资筛选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把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杜卯之说道。此次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对于美国和欧洲对中问题上的这种温度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The EU does see China a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hich is partners in some areas and a competitor in other areas.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欧盟将其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是复杂的，在部分领域是合作伙伴，在部分领域是竞争关系，美国也是如此的。但美国现在主要是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看待中国，而不是合作伙伴。我认为这就是两者间的主要区别。美国和中国间有直接的安全竞争关系，在一些主要潜在的爆发点上，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对峙。但这种情况目前在欧盟或欧洲与中国之间是不存在的，曾瑞生说道。而杜卯之则表示，
It would build a much more stricter for access to Western technology than we currently have.
这意味着将建立一个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为严格的限制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制度。欧盟目前正在讨论这个制度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例外，因为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制度，这是为了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它是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当涉及到技术限制时，欧盟想走多远，这就是温度差的具体表现。但必须要说，在对待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问题上，美国和欧盟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共识，杜卯之表示。欧盟在对中问题上也存在着立场的转变。耶伦在17日的演讲中表示，西方国家有一些必须解决的共同弱点，当中国不能在西方国家中拉一个打一个的时候，他会更有可能对顺应西方的要求。他说，拜登政府相信这类的合作比单边主义更有效。中国在处理乌俄关系中的立场，也使得欧盟内部开始对欧中关系的未来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因此，除了美国外，欧盟也在进一步强化民主价值观国家间的合作，比如欧盟和日本间的合作。在上周五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了对现有国际局势的严重担忧。他表示，俄罗斯因其对乌克兰发动的野蛮战争以及与中国缔结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埃阿达奇在美国之音的邮件采访中表示，欧盟和日本都认为他们需要加紧努力成为更加自主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参与者，因为只依靠美国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为合作和处理诸如中国和俄罗斯等紧迫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